请大家再一次的把圣经呢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是在各位的新约140页上面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第十章所讲的这个彼得和哥尼流的故事。刚才我们读过了第十章的第一到第十六节那么这个故事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朋友都很熟悉了那么他讲的就是哥尼流呢是一个没有受过割礼，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也不遵守这个摩西律法当中所规定的这个食物的清洁的这个规则，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么作为一个外邦人，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可不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这是彼得在这一个故事当中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也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它的核心的故事的内容就是这个内容那么这一章呢还是比较长的，但是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彼得在挣扎说要不要给这个外邦人带他信主，带他接受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不是对外邦人开放的那么我们刚才在第十六节的时候，第十六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彼得就得到了一个来自神的意象，就是说对于这个犹太的食物清洁的这个规定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那么接下来的这些章节呢是比较长的，是吧？我想我们的这个时间呢也比较的有限那么我们就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下面的这个第十章当中呢有两节的经文，我想和大家一起的来看那么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读第十章34到35节我们一起来，1、2、3，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我们再翻到142页上面，第十章的最后的几节。我们从44节，我们一直念到48节，44节到4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有的解经家说呢，这个故事呢是彼得整个的宣道生涯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之一其实也是早期教会所面对过的一个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这个挑战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去处理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犹太的传统的关系，怎么样去对待在这个教会当中越来越多的 外邦的信，外邦人的信徒。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不是一定要遵守一个特定的文化的传统，一个特定的生活的方式？你还是可以保留你过去的自己的生活方式，你自己的文化。就是这个福音和你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其实本质上说到底啊，是这样一个关系啊。你做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同时也要做一个犹太人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故事就记录了啊，彼得在这个问题上很大的挣扎啊，也是五旬节之后早期教会所经历过的一个决定着这个教会未来的命运和走向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大的事件啊。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他的最早期的这批的门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以圣殿啊为中心来崇拜来宣道，这是早期的教会。这些最早期的门徒包括耶稣本人都是什么人？都是在身份上面都是犹太人。早期的教会当中也有少数是皈依了犹太教的外邦人啊，但是这个早期的这个群体，他们的犹太的身份是很明确的，他们行割礼，他们遵守啊犹太的律法当中种种的规定，包括这些食物的清洁的规定啊。我们也看不出来说早期的教会好像主动的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在这个问题上面啊，要去主动的去思考说怎么样去接纳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啊，随着这个福音的广传啊，外邦的啊人信主的啊越来越多，或者对这个兴趣感兴趣的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个福音要不要传给他们啊？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现实的摆在啊这个早期的群体的面前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辩论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当中没有神的带领，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圣灵的光照，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是走不出这个突破，是走不出这个犹太的传统的这个圈子的啊。但是感谢神，因着神的带领，早期的教会你看到在彼得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后来在保罗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虽然有过很激烈的辩论甚至是斗争啊，摩擦也好，是吧？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如果你接着往下面看的话啊，第十一章当中就描述了说，彼得在给哥尼流施了洗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就遭到了质问啊，你去和那些没有行割礼的人一起吃饭了，你到他家里去了，你为什么？彼得的回答也很有智慧，这是来自于神的带领，我们又怎么能够阻挡呢？是吧？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些早期教会，他们在这个圣灵的带领之下，他们就开始意识到说，啊，原来这个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的，也是给普世万民的，是给外邦人的，是吧？所以彼得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都为主所悦纳。这个福音是对 世上的各国各族的当中的人，各种文化当中人开放的啊，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你不需要放弃你自己的文化的传统、文化的身份、你自己的传统、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一定行割礼，你不一定遵守那一套的啊食物清洁的规定。这个福音是给你的啊，当然你的生活要有更新，你的文化要有改造，但是你做基督徒，你还可以是一个中国人，你还可以是一个希腊人啊，你还可以是一个罗马人啊，你不一定要做一个变成一个犹太人啊。那么这个过程，有的学者把它总结了一下啊，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总结的最好的大概就是啊，我最佩服的，我觉得总把这个过程总结的最到位的啊，就是耶鲁大学神学院的拉明塞奈啊。那么他说这整个的过程可以叫做外邦人的突破，哇啊。那么经过这个突破的话，福音就终于从早期啊这个教会耶路撒冷那个教会这个犹太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范畴之中走出来，走进了希腊的传统，走进了罗马的传统，文化的传统啊，就真正变成了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宣教的运动啊啊。所以这位的，刚才我提到这位的学者，他也说其实这个当中就凸显出来了，是吧，这个新生的信仰对普世的文化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什么啊，对普世各个民族他的文化传统的基本态度有两点。第一，就是在神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世上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他的文化的身份都是有他的价值的，都是得到尊重的啊。啊，福音它的本质是超越了世上面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文化的界限，所以它是超越文化，它是跨文化的啊。在上帝那里没有任何的一个文化可以说我是神圣的，我有神圣的地位啊，我比其他的文化就是优秀，就是高，我有绝对的控制权，我有绝对的主宰权啊。但是第二点呢啊，另外一点啊，上帝是尊重普世的文化的，同时要进入这个文化当中，在这个文化当中道成肉身，在这个文化当中生根发芽成长，同时要更新这个文化，更新这个文化，改造这个文化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啊，从早期耶路撒冷教会，在彼得这些最早期的领袖他们啊心中所发生的那些挣扎，犹太人的身份和外邦人能不能信主的这个问题上的挣扎，到他们意识到说其实在上帝那里这个福音是给普世万民的，这个过程最后的完成我们知道啊。 应该说是在使徒保罗的那里完成的啊，完成的。那么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啊，耶路撒冷啊这个会议之后是吧，那么保一啊公元四九年啊公元四十九年，在耶路撒冷的那个会议之后啊，教会的领袖就确立了接受了是吧保罗对所提倡的对外邦的基督徒的啊对外邦人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之后啊，那么早期的教会就确立了拒绝把犹太的传统强加给外邦人的身上，拒绝把耶路撒冷教会作为普世教会的中心。你看到在那个之后的话，福音这种跨文化跨越文化界限跨越国家民族的这种传播的趋势就一发不可收拾啊，很快的就进入了希腊罗马埃及啊这些的文化的当中去啊，并且出现了很多很有自己的地方特色的一些教会的中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说，我们在通过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回到早期教会的挣扎，我们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说啊，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不管你的文化传统是什么，这个福音就是给你的啊，这个福音尊重你自己的文化的身份，尊重你自己的国家的身份啊。但是你可能又有疑问了，说其实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当中的话啊，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对吧，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或者说是教会的传教士或者教会的领袖，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他从一个自己的母国的文化到另外一个文化当中去宣教的时候，他带着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很强烈的文化的优越感，或者他自己就充当了一个把自己本国的文化输入到当地当中去是吧，或者是说把当地的文化啊消灭或者灭绝当中，它可能都起了一些的作用。你说这个又怎么会，是不是怎么去解释呢？但是不错的，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会回避的，就是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在信仰、在福音和文化的问题上，其实犯过很多的错误，啊，其实有过走过很多的偏路，啊。啊，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我想，在基督教，在这个信仰，在欧洲确立中世纪到罗马帝国的后期到中世纪确立了它在整个社会和文化当中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当中，它拥有这个地位，就和西方的文化和文明非常的紧密的结合为一体之后，教会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或者所走的偏路就很明显了，甚至说是很严重的，就分不清楚说什么是福音核心的信息，还有我自己文化特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文化当中的一部分的东西觉得这个就是也是是吧，也是基督教的传统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把这个、我也把这个和福音的核心的信息一起带出去了，而且觉得我自己的这个 本国的文化，本族的文化，这个是蒙神悦纳的，这个是高的，优越的，是吧？我们现在还常常听说过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明啊。我想对这个词呢，啊，不能够笼统的去说它的对和错，但是要小心的使用。我是非常的鼓励要小心的使用。使用的不好的话，我们就会常常带了一种的文化的优越感，啊，文化的优越感。但是无论如何，尽管有这些的错误，但是福音还是传开了，福音的核心的信息还是传开了。在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上面，特别是到了18、19世纪的时候，啊，福音的这种国际的宣教的运动大发展的时期，啊，福音的这种普世的传播最兴旺的时期，啊，我们说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啊，这个信仰就已经走出了它从地中海到欧美这个原来这个核心的地区，这个心脏的地带，就已经遍及全世界的7大洲，啊，特别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我们今天也谈的很多的，啊，到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信仰福音在南半球，在亚非拉的地区，过去传统上是那些宣教的地区，宣教的工厂非常的兴旺，传播的非常快，教会的成长非常快，信主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啊，这个原来基督教的那些最强的那些地区和国家，也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个西方或者北半球，啊，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你去看，有很多的学者中间对这个现象有很多的讨论，有的说这个叫做基督教的全球化的、世界化的，对吧？有的说是基督教的中心，基督教世界中心从北半球向南半球的转移，说法很多，有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有的统计数字说啊，大概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70%以上的基督徒都是生活在这个北半球的啊，特别是欧洲啊。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在欧洲的基督徒在全世界基督徒人口当中的比例只占到28%啊，但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基督徒占到全世界基督徒总数的43%，而且还在成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不管统计数字有多少，说法有多少，但是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就是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生活在我们传统的所谓基督教的那个世界之外，所谓西方世界之外，在亚非拉这边是基督徒的最多的啊。所以这个事实正在改变着说我们这个信仰它的传统的面貌。我们这个信仰，很多人今天很多的大学，西方的大学宗教系，你去看他在定位的时候还把基督教定位成西方宗教 Western Religion。 我想的这个提法，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提法啊，已经脱离现实，是不是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历史？基督教的面孔越来越不西方化了，啊， 所以今天在世界上各种主要的信仰当中，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是吧，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它的国际性是最强的，跨民族是最多的，跨越民族的界限是最多的啊。这个事实本身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信仰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对待一个对待普世的文化它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也是一个印证，是一个当今的事实的一个印证啊。今天我们为什么有必要要去回到早期教会乃至于二十世纪的教会今天的现实来思考这个问题，来提醒我们自己教会的它的普世的性质，教会的信息它的普世的性质，跨文化的性质啊。因为经过200年福音在中华大地的这个传播，很遗憾我们在中国人的这个信仰在中国人的这个心目当中还有着很浓重的很严重的洋教的形象，西方的形象啊。21世纪中国教会面对的一个主要的挑战依然还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信仰它的普世的那个特质凸显出来。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当中让它呈现出来的真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面貌。21世纪我想今天其实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如果说教会面对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挑战之一，其实已经不再是无神论，已经不再是科学主义，不再是理性主义，而是来自于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宗教的种种的挑战和质疑。如果说在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整个1980年代中国人的心态对世界还是比较开放，对福音是非常开放啊，很急于向世界其他的国家和文化去学习。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啊，好像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人信了，但是传统的儒佛道全面回潮，从政府的推动到民间的推动啊，从高层的学术讨论到小学生的啊，像私塾式的那种背经背论语背孟子背大学背中庸背诵。你今天到内地的很多小学还有一些儿童活动的地方看，有很多的广告都是招收国学班。所以弟兄姊妹们，传统文化是兴起的非常的旺盛的，而且传统文化的很多代表人物他们当中有一种的心态，他们有一种的动机，主要的动机在于什么，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复兴这个传统的宗教传统的文化，就是要针对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传播非常非常快的洋教。 因为在他们的定位，在他们的眼中的话，基督教就是十足的宗教，是西方的文化软实力啊。所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这个福音，接受这个基督教的话，这个对中华民族在文化在未来是一个灾难。所以他们有一种的使命感，或者有一种危机感，要尽快的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对抗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经过200年的努力传福音，虽然今天的教会和福音都很兴旺，但是我们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我们的形象和200年之前的话差的好像不太多，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中。所以我们在如何实现让福音真正在中国社会文化当中道成肉身，让它这个普世性能够突出出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通过早期教会的历史，早期教会的经验，通过圣经的教导来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这个福音从一开始，从耶稣一宣讲出来带给我们，带给世人，他就是给普世万民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平信徒也好，你是一个教会领袖也好，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见证当中，我们思想，我们所做所言所为，有什么可以帮助改变啊我们这个信仰在国人心目当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啊，如果你是一位对这个信仰有兴趣的朋友，也许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或者说我是想通过啊基督教这个信仰了解一下西方的文化，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够走出这一步，对这个信仰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也希望你说你能够明白说，你有一天你决定做基督徒的时候，你还可以是一个中国人，你还可以爱自己的文化，爱自己的国家，因为上帝就是爱以色列人、犹太人，也爱中华民族。虽然这个当中对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管教，有他的审判在当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今天通过来回顾《使徒行传》的这个故事啊，让我们啊再一次的记住说，我们这个信仰对待世上的这个文化，你和我自己的文化，它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在这个文化多元、社会价值很多元的一个时代，我们既把握住真理，同时我们也能够做神的很有智慧的、很有能力的见证人。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啊，谢谢各位。